起来念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多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子上。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来谈到耶稣所讲的有关于天国的比喻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之前我们谈过撒种的比喻，上礼拜我们谈到按照才干来托付他的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上礼拜我们谈到有三个重点，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哪三个重点，一起来。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托付，神期许我充分运用他托付我的一切，善用神所托付的，他必要奖赏。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谈谈有关于神耶稣所说的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经常称它叫做芥菜种的比喻。我相信芥菜种是一个它的种子是非常小的。圣经没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蔬菜的种子里面，芥菜种的种子是最小的，它是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在这样的一个最小的最不起眼的当中，我们在看到，但是它里面是隐藏的一个极大的成长的潜力。它长得比其他的，等它长起来的时候，它是比其他的菜都还要高大，甚至于连飞鸟都能够栖息在它的上面的。所以说这种生命成长的迹象不是任何一种东西可以来拦阻的，没有东西能够限制它的成长。谈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台湾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两年前她去到埃及，去到以色列，去到那个地方叫什么？那个约旦的地方哈，三个地方就是圣地之旅。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特别看到，去以色列来看到到底芥菜种子跟芥菜树长得像什么样子，因为他知道耶稣很喜欢讲有关于芥菜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耶稣说天国好像芥菜种子一样，又说我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子一样那么大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所以说他非常的好奇，然后他以前在过去的时候很难去想象到底芥菜种子到底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一次去的时候，他真的亲眼看到芥菜种子还有芥菜树长得像什么样子。他看到真的芥菜种子非常的小，小到什么程度，小到你用肉眼来看都非常的吃力的，你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吃力能够看到它的那个每一粒每一粒的小种子的。它长大的时候可以长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长到它比一个人还要三倍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哇，那个时候当他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当时候耶稣所讲的芥菜种的比喻是那么样的真实，这么小变成这么大，哇，这是非常让他惊喜的一件事情。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有类似的比喻，还有类似的这个预言，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临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那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上。这个预言所描述的是这个弥赛亚的王国，也就是耶稣基督统治的王国的应许。所以说跟新约时代耶稣的事工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性。这里也提到香柏树它长大的时候大到非常的壮大，而且非常的茂盛，可以让各类的飞鸟栖息在上面。就好像刚刚我们想讲的这个芥菜种的这个例子当中，比喻当中所提到的芥菜树能够让天上的飞鸟栖息在它的上面。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地方所说的各类的飞鸟是指外邦的国家，也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这样的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要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都要因成为被聚集起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所以这个事就好像飞鸟栖息在那个香柏树上，飞鸟栖息在那个啊这个树里面齁，就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这个就是好像整个全世界都要来归于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看看耶稣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所要给我们的两方面非常重要的教导。首先我们说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本质是逐渐壮大而且无可抵挡的。耶稣在向群众在介绍天国的时候，他一般很少用深奥的道理让他们听了之后还要烧烧头，想了老半天还不听不懂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经常用那些当时候的人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看到都能够去听到的一些事物来做比喻，好叫那些听到的人一听马上就很快能够明白过来。当时候那一群的群众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其实耶稣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针对当时候那群众的人他们的需要来讲述的。因为当时候那些群众当中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怀着等待怀着兴奋的心情然后来期待天国的降临，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们是抱着观望的态度来看看耶稣你讲的天国我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来降下来，还有一些人就是紧紧的跟随着耶稣希望能够马上就能够得到天国的。耶稣针对这些人他来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哪一族群的这三个部分哪一部分的人，其实他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什么？就是好像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天国的迹象出现。没有错，当时候的犹太社会里面啊，有不少的人他们的啊那些贫穷的人生病的人他们得到帮助得到医治，可是就整个犹太社会来讲好像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再说当时候的社会当中，犹太社会当中那一些上层阶级的人，那一些知识分子，那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不是拒绝耶稣就是不把耶稣放在眼里。然后那些外邦的就是犹的希腊的啦还有罗马的，那更不用说啦，他们根本是不屑的，对耶稣根本是不屑的不加以理会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耶稣当然知道这些人他们心里在想的是什么，所以他就借着当时候的人非常的熟悉的芥菜种，其实我相信他们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看这样的一个芥菜种，他用这样的来做比喻让他们知道天国到底长得像什么样子。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说，一起来听。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的亲切的，非常的贴切的，他们可以说一听就懂，而且一听就能够意会到耶稣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这个芥菜的比喻当中，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天国就好像芥菜种子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它里面却隐藏的极大的能力。换句话说，神的话语神的道只要把它放在一个人或一个小群里面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渐渐的这个人或是这个小群就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道那样的成长的能力就把它发挥出来，然后产生极大的影响力，甚至扩及到全世界各地。事实上耶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天国从耶稣开始，耶稣带出十一个门徒，借着这十一个门徒产生了当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借着当时候的初代教会把福音传遍到当时候的全世界。你知道当时候全世界是什么？就是整个罗马帝国。你看现在到我们如今这个时候有福音已经传遍了，传了许许多多的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国家，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超过20亿以上的人是基督徒。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这个地方关键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说，今天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天国的种子？关键就在于说，是不是有神的话，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讲也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如果从耶稣那边领受到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体，这个生命树，它本身就会茂盛起来，就会延伸到你的家庭，就会延伸到你所接触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或是团体，就会延伸到你所每接触的每一个人的这样的身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来看，往往不只是你自己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也能够使你周遭的人因着你来蒙福，因着你来拥有从神而来的丰盛的生命。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真的是充满许许许许多多的这样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教会许多的家庭，他们全家信主乃是因为一个人先来到教会。我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就以胡大姐他们的家做例子哈。福大姐他们家做例子、哦、福音的种子事先是播在宋林的身上。宋林在1999年的时候，在18年前在 Palmerston Rose 在北帕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接触福音，然后在那边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福大姐，传给他的妈妈，再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他的妹妹宋明，宋明再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先生李岩。然后呢，接下来在三年前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 Joseph Benjamin 这两个双胞胎，还有 Thomas 就是他们的这个宋明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受洗归主的名下。接下来我们拉拉也受洗了接下来呢，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胡大姐的在回去他的国内的时候，跟他的宋林的二表姐传福音，二表姐受洗了，然后二表姐又将跟他的先生传福音，他的先生也受洗了，然后二表姐的儿子也受洗了，二表姐的儿子的这个宋林的姨妈也受洗了，然后姨妈的六个孩子哦。都受洗了，六个孩子的四个孩子的先生配偶都受洗了。我这样粗略把它算下来，这几年当中已经有21个人受洗了。跟你隔壁讲说，他们受洗是一串的啦，是整串的，你知道吗？哎呀，我真的是非常鼓励圣灵能够把这样的他们家里的信仰史把它写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哈！这是为这件事情感谢赞美主。1999年到现在18年，已经结出了21个果子，阿妹吗？各位不要小看你自己，跟你隔壁人说，不要小看你自己。你身上的福音的种子会有一个相当大的成长爆发性的。有一天你们全家族，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讲说一个人信主，他就好像整个家庭的祝福的第一把钥匙。当这个第一把钥匙你拿到的时候，你打开的时候，全部的你们家族的人都有机会来受洗。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位公主变成神国度的王子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王明德弟兄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你知道吗？他的家里谁先受洗？他的小姨子先受洗，然后小姨子带他的太太，带他的太太，然后他自己的儿子也自己去教会去了、哦、这个冠勋，然后他的二儿子也去教会了，最后他自己也进来了、哦、所以说这个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不要小看那种这么小的一个芥菜种子。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真的是各位请你不要忘记了，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对当时候他们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今天你我所有跟随他的人说的，就是要来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练这一段，来，不要灰心，只要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的服侍主，见证主，不要小看起头的渺小，天国将会借着我们成长，直到有一天地上的国度终必成为神的国度，阿们吗？耶稣他也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哦、 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其实整个教会的发展史就是芥菜种子的比喻的一个验证，整个教会的发展史就是救恩史，整个教会的发展史就是神信实不断展现的一个历史。第二点，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芥菜种的比喻，而是讲到主要的教导，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要在信心中勇敢地将天国栽植在所处的处境当中。我们知道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常常都处于跟天国文化敌对的环境，阿们吗？我们的环境是跟天国文化是敌对的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乃是因为对许多人来讲，并不认为，他们并不认为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他们认为所有的真理就是相对性的，甚至于有些人还主张说，如果有真理的话，所谓的真理就是没有真理，这个叫做真理。所以说像这些的论说，这些的想法听起来好像蛮有哲理的，但是其实是错的一塌糊涂。今天如果我们要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很肯定的说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肯定有永恒不变的真理，阿妹吗？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说你要不要承认而已啦。本来就有了，本来就在那里了，你要不要承认？我们来听听耶稣怎么说，一起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各位，如果你看看英文的翻译会比较清楚，在英文的翻译当中，前面都还加一个定冠之类，这个意思什么？就是唯一的，耶稣是唯一的真理，耶稣也有为是能够有资格来定义什么叫做真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有真理，而且是绝对的一个真理。在耶稣里头没有所谓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辞，在这耶稣里头没有妥协的余地。就好像他在登山宝训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一起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有责任将这样一个真理栽植在神把我们放在的不同的处境当中。在芥菜种的比喻的里面蕴含着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就是到最后这个天国的种子不只是要长大成熟，而且要遍满全地。就好像这一段的圣经节所讲的，一起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然而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现在的世代当中还没有看到它发生，所以说我们可能因为这个样子而感到气馁，我们可能因为这个样子而失去了盼望的心。所以耶稣就用芥菜种的比喻来鼓励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人的里面只要有天国的真理、天国的 DNA， 就算小的像芥菜种子一样，神仍然能够让它变成最大的，让它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起来，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的儿女可以在信心中看见天国的大能。跟你隔壁人说，在信心中，不是凭眼见，在信心中用信心的眼光看到天国的大能。而且借着教会，我们必能够转化我们的环境，甚至于翻转整个世界，好让我们许多的国家、许多的人民、我们的后代子孙里面都能够在这个保护伞里面，都能够在里面安歇。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所有的飞鸟都能够在这棵树上来安歇，来得到保护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提醒。我们知道许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个提醒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耶稣要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不，这是可能的任务，因为天国是不可抵挡的。跟你各位讲说，天国是不可抵挡的。 只要神的儿女勇敢的开始，将天国的种子栽植在你所处的环境，天国自然的就会成长起来，而且到最后是覆盖全地。阿们吗？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确实这一切的成就都必须要在信心当中来运行。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到底需要有多大的信心才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听到耶稣的回答，你会跌破眼镜的面吗？如果你听到耶稣的回答，你会觉得说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问题是答案就是可能。耶稣他怎么说？耶稣说，你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阿们吗？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到，你只要拥有一颗像芥菜种子这么大的信心，你就可以移山哦。阿们吗？换句话说，今天你只需要一颗愿意和勇敢的心，你就可以成就非凡的超过你的能力所及的大事情。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成就呢？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一个布道教之一布永康牧师，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神尊荣你出于爱心的勇敢。我们来说一次，神尊荣你出于爱心的勇敢，信心的勇敢，就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图片里面下面那一片是什么？哦，那个不是稻草。跟你隔壁讲说，那一片都是人啊，那一片都是人，百万的人。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有好几次下面的人是一两百万人，是在非洲，下面是一两百万人，绝迹的人是一百多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着他这样出于信心的勇敢，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带领了7500万的人信主了。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怎么可能呢？一个人怎么可以发生这么大的果效，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因为他的信心有多大？布永康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大？芥菜种一样。所以说，不要小看你的芥菜种的信心，在你的心里，它必产生一种爆发性的成长。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在你的处境当中，你的职场当中，无论你是在教育界，或者是在司法界，或者是在政治界，或者是在医学界，或者是在娱乐界，或者是在媒体界，不管你的职位有多卑微，只要你愿意为着真理，为着信仰的缘故，勇敢的站出来，你就可以发挥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阿妹吗？谈到这里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发生在第四世纪的末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真实感人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他们的信徒是经常面临到各式各样非常残暴的这样的一个迫害。许多基督徒不是被砍头，就是被钉十字架，不是被丢在火坑里面活活的烧死，就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活活的被咬死。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虽然基督徒不再被丢到竞技场去喂狮子来娱乐当时候的那些罗马人，然而竞技场上那种角斗厮杀的死亡游戏还是非常的盛行。当时候有一个人，这在竞技场哈，当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特勒曼屈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隐居在旷野的一个隐士。后来神呼召他到罗马去的时候，当时候罗马虽然号称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仍然盛行各种斗剑的比赛，双方打斗，双方在那边打拼的时候呢，观众会为着这样的一个厮杀流血，在那边呐喊，在那边自助位。在一场的斗剑的比赛当中，这一位的弟兄，他就设法进入到竞技场。他进去的时候，当场那个竞技场里面已经有8万的人坐在里面。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看到，他说他看非常的不可思议，他 觉得非常的恐，非常的惊恐。他说：“这些人岂不都是神的儿女吗？怎么可以这样的互相残杀呢？”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从他座位上后面的座位上冲到前面来，冲到祭祭堂的中间，把两个人全部隔开，两个人斗争的人全部把他隔开拉开。当他把他拉开的时候，旁边的人就把他拉出来，他又进去又出来，好几次这个样子。后来群众受不了了，暴怒了，拿起石头就来丢他，就来打他。到最后，这个人他被活活的被石头打死。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全场一片的寂静。当时的观众突然间意识到，有一位圣人是这样的活活的被丢死、被打死的。后来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皇帝叫做霍诺流的，听到这样的一个见义勇为的行为的时候，他马上下令说，这类的残暴的游戏不能够再发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你们在电影里面都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在斗剑的那样的一个片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能够再有斗剑的比赛。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因着他出于信心不顾生死的勇敢，转化了他的处境，终止了整个罗马帝国这样残暴的竞技游戏。今天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国天国的影响力呢？我想有三个重要的秘诀。第一个，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和他的话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花时间祷告，花时间独自的亲近神，花时间来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刚强。阿们吗？我们能够接近神的时候，能够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更刚强起来。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迈出任何信心的脚步，他们生命一直都是在原地踏步，处于那种疑惑挣扎当中，乃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来认识神，因为他们不愿意花时间来跟神来连接。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一起来，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唯有当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跟神来连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信心的果子来，我们才能够发挥更大天国的影响力。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常与有信心的人彼此来鼓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的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一点就凸显了教会生活，特别是小组生活的重要性。我相信各位如果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规律性的、有稳定性的来参加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你肯定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你就是会感受到每次是空空的来，然后饱饱的回去，就好像一粒气球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气已经泄了差不多了，然后来这边聚了会之后呢，马上又怎么样，整个气又整个充满了一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在小组的聚会当中，你是跟一群有信心的人在互动。阿们吗？在小组当中，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见证我一个见证，我然后就好像把一个气球，大家一起吹一个气球，你吹一口我吹一口，马上整个气球就胀起来了，然后大家轻飘飘的就抱着信心就回去了。这个是每一次我们在小组生活当中为什么会这么强调小组生活很重要。跟你跟大家说，小组生活很重要，非常重要。每次小组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得着非常的多。请你不要忘记了，教会中弟兄姐妹信靠神的经历将会提升你的信心。阿们吗？教会中信靠主神的经历将会成为你信心成长的催化剂，会加速你信心的成长。我们不是经常在说见证复制什么见证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这么样的强调这么一句话，一起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如果您愿意经常浸泡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常常跟有信心的人来互动的时候，你将会发挥天国极大的影响力。第三个秘诀，我们说我们需要勇敢地活出栽植在天国的价值和真理上。圣经里面保罗他讲到说，因为那好好服侍的，就让自己达到美好的境地，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上大有胆量。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2007年的时候有一部的电影，这一部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 Amazing Grace， 就是奇异恩典。它是在演18世纪有一个人叫做威伯福斯的故事。威伯福斯他是出生在英国的那样的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然后呢，他20岁的时候就成为英国的国会的议员。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想法，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不能够再有奴隶啊，所以说要废除奴隶制度。也因为这个样子，他大力来鼓吹，大力来提倡废除奴隶制度的这件事情，导致于饱受当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朝廷或当时候的这些国会内外的人的瓶颈，甚至忍受从社会各界来的这个压力，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完成废除奴役制度的条例草案，并且收集了奴隶交易犯罪的证据，还收集了39万份签名哦，签名就是支持他来做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支持他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诉讼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他就把这些因着他一生的努力，终于在1833年7月29日的时候，也就是他在过世了哦，他过世一个月之后，英国政府正式宣布通过废除奴隶，这是他的一个宣告，废除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草案，正式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草案。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欧洲的黑奴就重获自由。那个时候开始，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甚至影响全世界废除黑奴制度的这样的一个买卖。其实 Wilberforce 这一位的议员，他原来是想要离开国会然后去当牧师的，后来他没有离开，却成功的将信仰，他的信仰栽植在他的政治的领域里面。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信仰对我来说啊，信仰对我来说不是每一个礼拜一次的例行公事啊，而是成为我从政的动力，成为我生活的自然。哇，因为他这个样子，所以整个当时候，整个不止当时的处境翻转，整个全世界因此而翻转。因为他勇敢地活出天国的价值跟真理，终于产生极大天国的影响力。各位，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天国不需要从整个国家开始安慰吗？天国可以从一个人开始，天国可以从一个每一个人每天的工作场所开始，可以从一个家庭开始。不管起头有多渺小，一旦开始的时候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阿妹嘛，整个爆发性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拦阻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它的扩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它的影响力。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芥菜种的能力，芥菜种比喻所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好不好？让我们再次来复习今天的信息当中，借着芥菜种的比喻对我们所谈到有关于天国的几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天国的本质是逐渐壮大且无可抵挡的。第二点，神的儿女要在信心中勇敢地将天国栽植在所在的处境当，借着更多的认识神和他的话语，借着常与有信心的人彼此激励，借着勇敢的栽植天国的价值和真理，活出天国的影响力。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耶稣所说的许许多多天国的比喻，真的是让我们有极大的醒示。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是充满的智慧，每一个比喻里面都是充满的这些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内容。而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些比喻，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所处现今的时代。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荠菜种的比喻，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真的是天国的本质就是渐渐的能够来长大，而且是不可抵挡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把这些栽植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管我们起头多渺小，我们至终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今天或许是你是你家里第一个信主的，你是你家里第一个信主，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自己要成为你家祝福的第一把钥匙。就像今天讲到吴大姐她的家里一样，一个人受洗，一个人信主，现在已经二三十了。各位，天国的成长可以从你开始，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好好站在你的岗位上，把你这个天国的种子、神的话语、神的道栽种在你的心里，栽种在你的处的环境当中，它自然就会成长。你会看到天国爆发性的成长，就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子变成一颗比人三倍大的这样一个芥菜种树。求神帮助我们。或许现在讲到说，那天国的种子我还没有栽种在我的心里，我跟神没有这样的一个连结的关系。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这时候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时候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我那一句，你跟着我那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迎接主耶稣，
迎接主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来成为我
生命的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主耶稣，我要向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
完全交托。
主耶稣，
主耶稣，
我要把你的话语、你的道、
你的道
栽植在我的心田里面，
栽植在我们的心田。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它必然成长，
它必然成长，
它这样才能它的影响力。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所以刚刚如果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神有这样的连结，你的生命还产生爆发性的、无可这样的一个避免的这样的影响力。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